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马太福音26章47到56节。马太福音26章47到56节，我来读。说话之间，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来下手拿住耶稣，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住在店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书。”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阿们。马太福音14章出现希罗底及其女儿的故事。希罗底是犹太的分封王希律的妻子，但希罗底的第一任丈夫是现任丈夫希律的同父异母的弟弟腓力。觊觎王位的希律因为自己不是纯粹的犹太血统，为了讨犹太人的欢心，希望与哈斯姆王朝的后代的希罗底结合。希罗底也为了抓住进一步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与腓力离婚，与自己的哥哥兼自己的叔叔希律再婚。虽然两个人的意愿违反了摩西的律法，但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意愿。违法的两个人的行为引起了近前的犹太人的反感，尤其是司洗约翰说不应该娶弟弟的妻子，公开谴责了他们的行为。听到司洗约翰的责备的希律，虽然想要杀约翰，却因有许多跟随他的人而没能杀掉约翰，而把他关在监里。希律不能杀死约翰的理由在马可福音里这样记载着：因为希律也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约翰。虽然想要杀掉他的心很迫切，但另一方面也想要保护他，所以可见希律的心犹疑不定。恰巧希律迎接自己的生日，设摆宴席。在宴席上，希罗底的女儿跳舞，使同席的人们都感到欢喜。据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夫斯的推测，跳舞的少女名叫萨洛米，她的年龄大概只是十多岁。不仅希律很高兴，也使参加宴席的人们也很欢喜，怀着满足的心情问萨洛米：“你的心愿是什么？”对他起誓，随他向他求什么，就是国家的一半，他也要给他。如同收到一张空白支票的萨洛米，把这样的事情告诉给他的母亲。希罗底将这件事视为绝好的机会，他教唆女儿要求责备自己的司洗约翰的头。希律听到少女说要司洗约翰的头之后，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意识到同席许多人的眼睛，就找不到推迟的名分。终究，司洗约翰被处刑， 预备主路的先知的头被放在盘子上。为了罗马的有效殖民统治，立为以色列分封王希律的权力并不是那么伟大。既然他在罗马帝国领土的殖民地是以皇帝的名义统治自己民族的一部分的人物，然而他却好像是拥有了很大的权力，还陶醉于自己的兴奋当中，仿佛成了国家的皇帝一样，虚张声势，好像要得到了一个国家一般。希律不知道自己所说的其实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会有什么样的事情。说是说要斩首施洗约翰的希罗底，直到2000年后的今天，还是被人们记忆为一个杀害属于神的人的贪婪兼恶毒的人。希律和希罗底通过杀死对他们结合的施洗约翰，责备他们结合的施洗约翰，好像暂时平息了舆论。然而能够结出适合悔改果子的机会，却永远远离了他们的一生。相反，预备主路的施洗约翰，虽然他的一生是以悲剧性的死亡结束了生命，但是他的人生从出生开始就预备了耶稣基督的路，在犹太旷野劝人们悔改，宣布天国的福音，使人们能够接受洗礼。对预备耶稣基督之路的使命，他完全以充分的面貌登场，还有他最后的样子，也是让很多人把视线转向了耶稣基督，起到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对施洗约翰来说，这是作为一名少女跳舞的少女的补偿，而斩首了悲惨的死亡。然而那个死亡在神的极大的救赎计划当中，不但那个时代，在来来往往的每一个时代当中都提到了，都因着他发挥的作用，使耶稣基督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登场。施洗约翰的死亡发生了，是因着欲望和贪欲，受到贪婪和欲望而侵染的希律的宴席上。还有耶稣基督的死亡发生于民族最大的节期逾越节。结束逾越节饮食的主与门徒们一起享受了最后的晚餐，最后通过耶稣基督的血和肉饶恕了人们的罪。他并和门徒们一起去了克西马尼园，他在那里流汗如血。主知道他所要承担的是怎样的痛苦，他知道若不通过十字架是无法拯救罪人们的问题。主在克西马尼园结束了祷告，他看到了人们，有一群人来到了克西马尼园。他知道从逾越节上逃出来的，从逾越节晚餐上逃出来的加利人犹大，终于实践了出卖老师的想法。他为那些人出谋，所以自己亲嘴的人就是耶稣，可以抓住他。正如知道主经常按照习惯到克西马尼园祷告的加利人犹大所推测的那样，到达主和门徒所在的地方，加利人犹大走在一群人前面，然后他毫不犹豫地走进耶稣，一边问候说请拉比安，一边亲吻了耶稣。每个国家都有问候法，近东地方的问候法是与家人同事和所亲近的人亲他们的面颊，表示尊重和爱意。加利人犹大选择了用表示尊重和爱意的问候方式，把老师交给了想要抓住耶稣的人。上到克西马尼园之后，加利人犹大走在了前面与主亲嘴， 并希望自己看起来和武装的一群人没有任何的关系。为了不暴露自己与一起来的人们告知耶稣是谁的目的，不仅欺骗了耶稣，还欺骗了其他的门徒。他的行动看起来显得很自然。在信仰生活中，我们偶尔也会做出类似加里而有大的行动，表面上看起来是追求神的国和义，但实际上却将我的意愿和我的计划强加为是神的国的事情。有时会希望体现我的价值，希望自己当主角而不是神。有时比起耶稣的话语，更依赖人的力量和人的计谋。加拉太书五章提到关于圣灵所结的果子，在那之前提到了属于肉体的事情，属于情欲的事情，包括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情欲的事与圣灵所结的果子，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形成极端的对比。正如杀害属于神的人并将自己的行为正当化的希律和希罗底一样，顺从情欲的事情，其结果是失去重受神国的资格。如果我们不通过每周的主日礼拜来检验自己是不是属圣灵的人，还是在谋求寻求情欲的人，如果是这样，即使一辈子以信仰者的名义生活，那也许我们从主那里听到的可能是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如果听到了主这样的话，那就是没有机会挽回的最可惜的事情。我平时怀着若有自由的时间，就要与主花更长的时间交通。所以2012年在第一次安息月的时候，在革新教运营的修道院休息了8周。今年上半年在安息月的时候，也在天主教运营的修道院里面分2次度过了7周的休假时间。入院的时候要关掉手机，把手机放在办公室，在入院的时候把手机拿回来。生活的规则一切都要保持沉默。在于是隔绝的时间里面，我每一天在天父面前过了非常彻底坦白的时间。作为基督徒的我而言，害怕的是当我的人生结束的是那一天，能从主那里听到了我从来不认识你这样的话。因此我在生活当中每时每刻都在努力保持清醒，但是这也是为了要查验我是不是清醒，是否在预备了很多的油。越是祷告，越会发现我里面是穿着破烂的衣服，很多时间都充满了深深的叹息和悔改。这段时间我发现我有些事情，还有在有些时间上像彼得一样骄傲的先于耶稣，又有的时候像加利略犹大一样将属于神的东西视为我的东西，偷走了神的东西。还发现我有披着羊皮，像披着羊皮的狼一样的模样，还深刻认识到随时有可能犯罪的软弱的存在。之前自己断定为没有任何相关的淫荡、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一些属肉体的事情，似乎也隐藏在我里面， 每当我发现将这些东西已包裹、包装好、藏好，试图隐藏的时候，我就感到无比羞愧。然后这段时间，意识我再次告白，在主面前什么都藏不住。虽然身体上很艰难，但在休假的时间里面，我享受到的是主所赐予的平安，也尝到了主的恩典的果子。主通过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这样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通过约翰福音十五章八节这样说：你们要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他说能够成为主的门徒的方法，就是结果子的人生。果子并不是我想结就能结的，靠着自己绝对不能够结出果子。就像附着在葡萄树上的枝子才能够结出果子一样，只有附着在真葡萄树的耶稣那里，从耶稣那里得到生命，才能够结出果子。不是一周一次或者一年一次，而是需要每一天从耶稣那里得到生命的供应，果子自然就会结出来。但是加利人犹大放弃了能够将荣耀归于神的人生，能够结果子的人生，与带着刀棒的一群人一起出现在主面前。犹大虽然已经背叛了主，但他还是想隐藏自己的计谋。今天主通过经文五十节这样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主将对主进行亲嘴的背叛的犹大对他说：朋友，这里的朋友的希腊语是 heteros， heteros 并不是充满爱意的亲密关系当中使用的用语，主要用在职场同事关系当中使用的词，虽然没有敌意或反感，但也不包含着深情。新约圣经当中 heteros 使用过三次，抱怨的葡萄园的雇工，以及没有穿礼服的婚礼宴席上的客人，还有今天的经文。主对背叛者加利人犹大说：朋友，并不是叫他的这种叫法，并不是说明他是十二个门徒之一，只是为了耐着心，为了向加利人犹大最隐秘的部分说：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而叫的称呼而已。主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当中这样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情，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在这里使用的朋友是希腊语 philos， philos 是表示爱和给予爱和接受爱，表示深情厚谊的关系是使用的词。主并没有称呼我们为仆人，也没有称呼我们为同事，主称呼我们为一个亲爱的存在。神爱我们以至于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但可惜的是，加利人犹大自己放弃了被神称为亲爱的朋友。耶稣每天坐在圣殿里教导的时候，加利人犹大也听过主的话语。主在行神迹的时候，按照习惯祷告的时候，以及在责备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加利人犹大都在与耶稣同行的人群当中，并且站在耶稣的一边。但是加利人犹大却背负了住在主里面的恩典和附着在葡萄树上获得生命并结出丰硕的果子的恩典。他珍惜眼前的利益超过了主，珍惜世界的价值观超过了主， 他选择了这样的眼前的利益。主通过十字架给予我们永远的生命，爱神爱人。主耶稣嘱咐我们要爱神爱人，并且给予我们永远的生命。但是就连基督徒也以爱之名做犯罪的事情，被包装成爱的自私心和骄傲，随意践踏家人和邻舍，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当今世界在肆无忌惮地产生一些矛盾、分裂、争吵，并有一些伤害人的事情，却充满了有罪却不知罪的人。即使像希律和希罗底一样犯罪，你反倒伤害了那些说是非法和不义的人。有一个故事叫《拉比的礼物》。在曾经繁盛一时的中世纪的修道院里面，很多人随着世俗而离去，包括修道院院长在内，只剩下五位修道士守着修道院。这些人都是超过70的高龄。当修士们年老，如果连他们也去世的话，恐怕这个修道院就要永远关门了。修士们认为修道院的衰落是由于他们自己的不足，教育院长要寻求方案解决的方法。刚好这个修道院里有一位智慧的拉比经常来这里过隐居的生活。有一天，院长去找那位拉比去询问如何能够拯救修道院。院长和拉比深谈心思，彼此安慰。在拉比要回去的时候，却寻求劝言的院长问拉比的时候，拉比回院长说：我没有什么要告诉你们的，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剩下的五位修道士里面其中一位就是能够拯救修道院的救世主。修道院的院长不知道拉比在说什么。院长很清楚同甘共苦的那些修士们，只是其中有一位是能够拯救修道院的救世主。院长实在无法理解。修士们听到院长从拉比那里听来的话，都感到荒唐可笑。但是当天晚上，五位修士没有一个人能够入睡。不，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是救世主。如果是，那个人到底是谁？是指院长吗？不，院长太固执了。不，但如果不是那份固执，我们修道院早就可能更早就关门了。那么有可能是多马修士吧。哦，这个人性格急躁，也不是。但是因为那个人可能事情处理得更容易，又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哦，不可能是伊利亚修士。那个人脾气古怪并且很挑剔，但他是一个合理不屈的人，也许是他。没有，不会是平平凡凡的菲利普修士吧。也可能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有可能是他。很稀奇，每当需要他的时候，他总会在那里。五位修士们每一天在虔诚，在深深的默想当中，为可能是拯救世主的修道士早起，打扫寺院，照顾好花草树木，却比平时更尊重彼此。渐渐的，修道院恢复了往日美丽的修道院，人们也开始渐渐的来回到了修道院。最终，一股和平的气息开始弥漫了整个修道院，一股让人解释不了的吸引力进了人们的心里面。那是因为修道士们彼此尊敬的气息弥漫了整个修道院和周围的森林。然而，来郊游的人们在修士们互相对待的态度当中开始感到了某种好感和尊敬。因此，又有一些年轻人受到了修道院心平气和的吸引， 为了和修士们一起生活，又有很多年轻人到访。在这几年间，修道院就找回了以前的模样，正有于拉比的宝贵箴言，修道院恢复了往日的光景，有了光明和灵性。当他们开始互相尊重，承认自己的不足的时候，有灵性的修道院重新复苏了。在我们互相责备之前，就当作是神派来的救世主，彼此关心，彼此爱护，互相尊敬。这样的时候，神秘的属灵的力量就会复活起来。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面，一般充满着不公和不义，但是为着因为我们身为基督徒，就要先对家人、邻舍、同事和社会表示尊重，并且我们要服侍这个社会和国家以及其他人。那我们的灵性就会重新焕发生机，这种灵性可以为基督的芬芳使这个世界有一个复苏的力量。耶稣基督出生，成就了旧约先知们的预言，是人类历史上最宝贵的事件。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被赐予的所有时间里面，不断地认识并处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如此重要。认识耶稣基督并处在他里面，不仅会给我们带来力量、尊重和服侍他人，并且还会引导我们走上永远的道路。对基督教神学产生深远影响的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都有着神秘的经历。有一天，当奥古斯丁走在街上，一边想自己对神有什么还不了解的时候，奥古斯丁看到了异象，两个孩子在沙滩上用瓢蒯出海水，反复倒进沙子里。当奥古斯丁问孩子们你们在做什么时候，孩子们回答说我们要去捞海水。奥古斯丁笑着责备他们说，笨蛋，你们怎么能够用桶装满水倒进沙子里呢？然后两个孩子瞬间变成了天使，对奥古斯丁说，愚拙的人呐，如果用这只小葫芦瓢舀出海水倒进沙子里是愚蠢的，你比这只葫芦瓢还小的脑袋能理解比海更深的神吗？托马斯·阿奎那的经历，这是托马斯·阿奎那的经历。据说他在写《神学大典》的这一本书的时候，体验到了神的深切的存在，然后折断了自己的笔。当门徒们问他为什么没有写完这本伟大的著作的时候，托马斯·阿奎那笑着回答说，我试着把神放在这样的文字当中是多么可笑，我不能再写了。然后他用7年时间写的《神学大典》就成了未完成的著作。凭我们的一点知识，我们无法知道主为了使我们成为他的朋友忍受十字架的恩典。认识神的爱，耶稣基督的牺牲，圣灵的看顾，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祝福。他用比海更广更深的恩典拯救了我们，我们需要在一生当中更多的经历和享受他的恩典。我们每天要重新与主相见，那称我们为朋友的主，希望我们在这一周的时间里面能够与主相见，与主分享彼此的朋友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大有恩典和慈爱的神，我们如同尘埃一样小小的存在，有很多的过错，像雾一样虚无的存在。我们以不法和不公正为人生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存在，然我们今天在这里向神告白，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极大的恩典。背叛老师，假作没有做坏事的犹大的形象似乎就是我们，请原谅我们的过犯， 求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每一天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凭照主所供给的生命，在生活当中结出丰硕的果子。如此让我们在与家人、邻舍、同事以社会分享神的爱，让基督的芬芳通过我们彼此相爱和服侍人传遍全地。称呼我们为朋友的神极大的爱，虽然我们用语言和我们的知识无法完全的表达，但愿在我们这一周的生活当中，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经历和享受从未体验过的神的全能、公义和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